我们开始有个祷告。主，我们需要何等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的家庭特别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这真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你也自己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主啊，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出一个荣神又蒙福的家庭？主，我们实在需要你给的恩典和智慧。主啊，帮助我们在真道上不光明白你的心意，更是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让我们来顺服，以至于我们真能够活出，也来承受你要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你，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们平安哈。因为我们讲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因为我们很希望能够回到圣经上来哈。我想不光是基督徒，基督教中间有很多婚姻的讲座，这个世界上外邦人也有很多很多婚姻的讲座，很多教育博士、心理博士、各方面的家庭专家、咨询专家，那是远远远远超过今天我们在这里专业知识上我们所能给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却要回到圣经上来，因为婚姻是神设计的，是神设立的。好，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根本的东西哈，来圣经上看神对婚姻的命定，神对夫妻角色该有的这个该扮演的角色跟责任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去舍本逐末啊，我们去学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你会发现听到最后你自己都不想听了，因为你知道你都懂。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听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哎呀，听了有什么用呢？我们另外那一半不肯改就是不肯改。那你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没有回到圣经的根本上来哈。所以我一方面我自己跟于师母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不配讲这个题目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又是很认真的、很 sincere 的觉得这个题目太重要啊，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上来。不然的话，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你要发现世界上本身已经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压力很多很苦恼的事情。那如果回到家了，家都不能够成为家哈，不能够成为我享受、成为我快乐、成为我力量复原的地方回到家还要有一场征战要去面对还有一些这个很困难的关系要去解决，那就是你会觉得真的是主早点来最好，真的哈。所以我说会羡慕主来的一些是倾心爱主的，一些就是想不开的人哈，活不下去了真的，你就觉得去见主真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圣经上来，我们一起来看哈。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世代对于婚姻上的一些的威胁还有谎言。那我们比较是从一个消极的角度去看婚姻的威胁，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如果你不认识周围有危险或是有陷阱或是一些人常常犯的错误的话，那我们很自然的就是重蹈覆辙我们所犯的错、所吃的苦头跟前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环境有一个了解，然后对我们所处的世代它的邪恶，上次我讲的十个点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再去重复了。可是当我们讲完那么多可怕的东西的时候，我想我们至少在主的面前要有的态度那一个呢，圣经上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代，所以你决定不能够随波逐流，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世界上是有一个 pattern 的。什么叫做 pattern？ 我想我们做电脑做看衣服都知道，那个 pattern 它就是重复的出现，重复的出现，它 everywhere 都是同样的 pattern。 那同样的就是世界的 pattern， 就是人怎么过生活，现在外遇普遍，犯罪这个到处都是，堕胎没有关系，谢谢。所以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那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够要效法这个世界。那第二个呢，保罗劝我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世代不是，这彼得劝我们的他劝我们要脱离，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很认真存着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时间很短的今生时间真的很短你跟永恒相比今生真短那在今生里面花时间最多的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你们两个人怎么样子能够携手合作啊？不是只是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是这一个短短的今生就带进了我们整个永世的结局跟价值啊！所以夫妻两个人如果不能够携手同心，彼此在主面前相爱啊，一同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而且让神那个永远的旨意跟我的家是发生关系的哈，我们在里面能够活出神要我们的，那我们真的是很亏欠对方啊！我决定知道我将来到天上，我会对自己这一生有很多的机会浪费了，我会觉得很懊悔，很遗憾啊。那第二个我会最亏欠的，决定就是我所爱的人。念慈啦，孩子啦，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会觉得我如果早知道永世是这个样子，虽然我自己已经想了很多永世是什么样，可是我会知道说，如果永世这么荣耀的话，我当初一定会更怎么样更怎么样，真的。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们今天趁着还有今天，主把今天留给我们，把生命留给我们，让我们夫妻的关系都还存在的时候，你决定不要降服，不要投降于你自己认为不幸福的婚姻，哈，那这是仇敌给我们的谎言，啊，这是我们的未得之地，这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们要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它，啊，所以不要随从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觉得不合就分嘛，啊，反正何必强迫在一起呢，对不对？啊，或者这个时代就觉得这个家是家，我外面是有外面的朋友啊，我有所谓的 soulmate 啊，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而且非常邪恶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小心啊。那今天我们来讲正面的哈，就是婚姻中里面这个最宝贝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光只是在这里婚姻里面只是在解决问题哈，你会发现很多人刚刚开始的时候很甜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夫妻之间很少花时间力量在正面上的，反而很多时候是花时间在解决问题啊，孩子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夫妻性格的问题啊，外遇的问题，或是一些其他这个观念上的问题，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解决问题啊。那不是说解决问题不重要，但是我们决定不能舍本逐末，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回到根啊。所以我上次举的例子就是，你天天去打蜘蛛网啊，扫蜘蛛网没有用的，你要把蜘蛛打死啊就好了。你天天扫蜘蛛网，扫完了它又结，扫完了它又结，一个问题完又一个问题。可是当你解决那个真正的 root 的时候，那个 root problem 啊，那个真正根的问题，你就发现，哎，感谢主，带来的是一个啊，原来没有想到的结果。这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啊，要有一个正面的盼望跟信心哈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在讲之前呢，先列的三节的圣经，这是我们很熟的。我们讲这个殷勤耕耘，欢呼收割的时候，那一年我特别讲到这个人生耕种两个最重要的原则啊，还先不是这个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啊，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管鼓励你读书赚钱，都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哈。啊，我们基督徒要先 wait， 要慢一点，要先解决你到底在种什么，再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哈。所以我们有两个最重要耕种的原则啊，一个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前后文我就不用了哈。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讲台也讲了哈，我们今天收的常常是过去种的，而你今天种的又是你不久以后你要收的，所以你如果希望将来能够收更好的，你今天就要先那么种，先不要天天埋怨说我为什么今天在收这个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态度要被神转过来啊，决定不让我的损失伤害继续 go on 啊，让我所有婚姻的破坏啊，这个人生里面的这些不满足痛苦，让它止于今天。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开始到谷底了，要往上走啊！每一个今天都是用来要向上去的啊，不能够再继续往下去。不管你今天的婚姻多糟，你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怎么样，让它停在这啊。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靠着主好好的撒种啊，你种的是宽恕，你收来的就是这个啊安息啊，你种的是公义，你收来的就是平安啊，你种的是感恩，你自己收的就是喜乐，看我们怎么种啊。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啊。这个当然这两节圣经上用的时候都是跟奉献有关的哈，但是我想我们决定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应用到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啊。你看我糊涂了，把这个当着麦克风 老了。那另外 我引用 A.B. Simpson 的一句话，他说爱的能力来自于神，爱的心愿来自于我们。那这句话我们常常可以引用就在别的，例如说得胜的力量来自于神，但是得胜的心愿来自于我们。所以这个心愿是我们别人不能给我们的，你自己要有。你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让婚姻带来转机？你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能够脱离你到目前为止婚姻带给你的结果？你希望回到神给我们的婚姻的结局和命定的祝福里面。这个心愿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有的，而且这个心愿越强就帮助我们底下的恢复越快越有效越能够在主的面前早一点享受所以爱的能力来自于神，爱的心愿来自于我们所以你不要说不可能，你说不可能就表示你这个 desire 已经没有了这个 desire 这个意愿这个愿意是神不能强迫我们的，这是我们自己要有的。好，那我们底下就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那其实呢你们如果上过爱的上行诗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改变其实圣经上叫一个婚姻幸福的东西那个原则 always 都是很简单的今天人可以有不同的婚姻专家，不同的心理学，不同的这个data 资料讲法这个例子去让这个婚姻讲座好像这个到处都很卖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很谦卑很直接的回到这三个点。如果你这三个点没有学好，你去学习怎么送花呀，怎么样子点蜡烛啦，我跟你说那都是外面的没有用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三个所谓的维他命 C 昨天我们去聚会的路上这个是 Alan 在发维他命 C 有人说他每天吃一颗， Alan 说他吃两颗，那我说婚姻上要吃三颗三个维他命 C 中文英文的翻译不见得直接 match，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了解。第一个就讲到主居首位，第二个讲舍己，第三个讲真实的爱。你会说哎呀拜托啊余弟兄你又是讲这个，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要问你那到底在这三个我们过关没有？如果没有过关，那就难怪今天婚姻还是出问题。如果在这三个你都觉得你都做了还没有解决，我跟你说我可以陪你早点去见主，就问他为什么。真的吗？为什么？为什么你的话不 work？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事情讲到 Christ Center 主居首位，基督是中心那我想这个图我不晓得你们看得清不清楚，看得到吗？所以不需要关灯是不是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丈夫妻子神到底这个关系我们是怎么摆如果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你们两个人都是向神远离的话，向外走的话，夫妻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疏远。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都是向着神去的话，你们的关系就是越来越近。所以箴言上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那不是光讲姊妹我们夫妻两个都一样。如果你真是一个智慧人的话，你第一件事情要求的就是要求我们两个彼此都要爱神。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把你弟兄放到教会里面来爱主来侍奉主是破坏家庭。我跟你讲，这是这个世代里面人生活不正常结果出来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你如果不让主居首位，你们夫妻之间你不可能，或是说你就算有了也是没有保障的你不容易有真正的合一，你不容易有真正的亲密，不容易有真正在主里面的那个和谐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因为你只要远离神，你们中间的距离一定越来越远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如果你的姊妹爱主要让她去爱主，你的弟兄爱主要让她去爱主，那她如果爱的失去平衡，你放心我们会帮忙平衡的。但是你自己要在主人面前要学习我们要真正属灵。那今天有很多人打着属灵的名号把教会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对不对这个就跟太太说，我今天晚上要去侍奉，我今天要去参加上课，我今天要去干嘛，那么因为他不想留在家里面，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说的是真正爱主的，他是真正在主的面前愿意追求主，愿意认识主，真的是爱神爱神的家。我跟你说，他决定一定带下来的结果只会跟你的关系更好。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哈，只是没有时间。那这是讲到主居首位。那你现在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你说我很希望另外一半爱主啊，那他不爱主怎么办啊？或者是我们在中国常常碰到的问题啊，这个太太信主或先生信主，可是另外一半不信主啊，连叫他去聚会也不去哈，甚至不准我们去聚会哈。那碰到这样子的另外一半怎么办啊？那这个其实要谈下去也是蛮多的，我只很简短的提一下下就是了啊，这不是我们这堂课的重点哈。那第一个呢，你先不要灰心 ，Never give up。圣经上既然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哈。那至少这是在正面上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一个应许，所以你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这是丘吉尔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灰心，永远不要放弃。啊，你不管已经试了多少年了，多久了，耶利哥城已经绕了多少圈了，你别担心，早晚有一天耶利哥城要倒。啊，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啊。那第二个呢？第二件事情，在外面不强求，在里面不妥协。听得懂哈？国豪重复一遍。怎么有这么多助手啊？这个。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请你们记得这句话。很多先生或者太太不肯来聚会，就是因为另外一半在那边天天叨他，你为什么不聚会，你为什么不读经，你为什么不什么，从早叨到晚，叨到最后他为着跟你顶嘴跟你斗气，他不读了。外面决定不强求，但是里面不妥协，他不肯灵修，你天天骂他，你想他坐到桌上就会遇见主？哎呦，怎么又在吃？就会被圣灵充满吗？你说你给我进去坐进去一个钟头，你去祷告神，你觉得他会遇见主吗？他不知道上网跑到哪里去了啊！就弟兄姊妹，外面不强求啊，他不肯奉献，这是又是很多家碰到的问题。哦，我的先生就是不肯奉献，哎，我的太太不肯奉献。你逼着他去奉献，他可能就跟你吵了，啊，什么事情都跟你吵。你外面不强求，但是里面不妥协。你到了主的面前去，就不是这么温顺的了。你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你说主，我不准我的弟兄这个样子。钱是你给的，恩典是你给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着你，这样子的小气，不认识你，舍不得给你。主，我不许他这个样子。你在主面前迫切祷告，流泪为他祷告。你现在不肯来教会，不肯读经，你在他面前你少说话，你不用去强求，你可以跟他沟通啦，不是说不能沟通，你可以鼓励他呀，你可以劝他呀，但是你决定不是强求，不是打骂责罚一起来，好，没有用的啊。你但是你退到主面前的时候，你里面绝不妥协，而且越刚强越好。你说主，我决定不让我的弟兄这样子过生活，我求你帮助他。再讲一遍哈，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啊。第三个啊，我们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智慧，让我们可以活出见证来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哈，你会说，哎呀，余弟兄，你又来了，你又给我们压力了。这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讲的哈，他说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些美好的德性品德这些见证，他说就算有不信从的丈夫啊，他也会因为我们这些的品性被感化过来。那我再说哈，虽然圣经上写的好像是对姊妹写的，但是对夫妻都是共同适用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一个真正从主面前因为爱主而得到的祝福，得到的喜乐，得到的成熟，得到的健康，得到的气质，我跟你讲都会吸引你的另外一半，会说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 你外面强求强搭强吵没有用的哈。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你要学习让主居首位，不要妥协。所以在家里面如果有不信主不爱主的另外一半，先不要灰心，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丢到对方去，我们到主的面前开始面对他，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哈。那这是讲到这个 Christ Center。 那另外呢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主居首位的事情上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家到底听谁的哈。这个图你们应该看过，爱的上行诗哈。我们爱的上行诗的时候，因为时间我有比较多堂课，所以呢还有一些声效哈，那啪一大个玻璃打碎的声音哈，背景哈，然后夫妻吵架，小孩在旁边哭哈，那个妻子天生比较矮一点，还搬个椅子，对不对啊？就奋发图强，我一定要争回这个地位来。然后呢两个在那里吵，上面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底下在吵 Who is the boss， 到底你该听我的还是我该听你的。那你不要小看那个小家伙，现代的家庭真正的主的还不是那两个指着手骂的，是坐在地上哭的那个家伙，对不对？三个人，你家有三个，就三个人在争谁是主；你家有五个人，就有五个人在争谁是主，该谁听谁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哈，不要去争，争让基督是主的时候，这个家整个家是有秩序的，是和谐的，是亲密的。好，那大男人主义跟女权至上都是世界的东西。好，你千万不要抓着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要妻子什么都听你的。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讲啊，你什么时候读以弗所书去替你另外一半读，或是只要求另外一半要活出来，我跟你说你的婚姻不可能达到被神祝福的境界。你必须好好读好自己的这一部分。弟兄就是专心全心真心体贴的爱你的妻子，其他不要管，他顺不顺服你不要管。你说你看他那副德性，我怎么爱他嘛？那你也要想，太太一样会有同样的问题。看他那副德性，我怎么顺服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专心读好你自己的那一部分，专心自己在自己的那一部分，求神改变我，求神让我活出来。好，你把剩下的事情交给主，你会发现主真的是做很奇妙的事情。好，所以男人大男人主义啊，我以前以为是只有台湾来的，现在听说中国的弟兄姊妹也有人讲说中国大陆的也是大男人主义哈，是吗？都不讲，只有姊妹讲。当然有哈，我决定相信有哈啊，但是这个大男人你大到哪嘛？你不过几十年啊，那主这么大的都还谦卑洗脚啊，我们算老几，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大男人的。那女权至上今天也是一样啊，在这里争过度的争啊，就是你争个老半天，其实你失去了丈夫对你的疼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讲到啊，他用很重的话，我还记得他讲到的那个表情那个愤怒哈，我不晓得他的家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哈。他说他看见那个姊妹哈，在那里好大叫骂那个先生的时候，他是觉得这是女人最丑陋的时刻。哇，他讲话的时候真的很激动啊。他说他实在看不了一个姊妹好像大喊大叫骂先生骂的这个狗血喷头的那个样子。他说这是女人最丑陋的时刻。他说神造的女人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不是很赞同他这么说了哈。因为很多时候弟兄真的该骂，对不对？没有，我自己是弟兄，我又不是姊妹啊。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弟兄真的要该骂，骂才醒得过来，骂才知道自己错，知道自己出问题。但是呢，他这样子愤怒的表达他自己的一些真理的看法呢，他也说出了一些的点哈，就是姊妹们在你愤怒发表的时候，其实真的破坏了神造女人很重要的一个强点，一个最有力可以折服你先生的点，你正好把它误用了。女人要折服男人，决定是长久温柔顺服的心，这是圣经上说，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在外面摔盘子骂哭叫啊，让他听了一下话哈，但是呢你这样子强迫他去做什么事情，其实失去了做丈夫的对姊妹的疼爱。 因为他把你当做一个强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里面是因为他不负责任啊，他不管事情，他犯错，心里面受伤，我们是在愤怒的发表。但是其实就是怎么讲，非常可惜，就是在这个愤怒压到一天突然发出来的时候，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恶化问题。那所以我还是觉得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学习在主人面前不要去争所谓的女权啊。那女人最有力的权柄决定是在主人面前存着温柔顺服的心。那同样的，做弟兄的哈，你摆大男人的这个架子出来哈，叫女人什么都听你的，然后你根本不 care 她的需要，不 care 她的感觉，不 care 她在属灵上的渴慕，我跟你说，你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赢得别人对你的 respect啊，他只会觉得你是一个很自私的男人。今天只是因为神量给我们的婚姻，神量给我们的环境，为了孩子，他只好委曲求全跟你在一起，但是他不快乐。从来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受造是为了叫别人受苦的，也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说我当初结婚是为了要折磨他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到头来，我们给这么多人会可能会带来痛苦？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夫妻到最后最让这个中间的人受伤的不是外面的人，而是夫妻之间我们的配偶？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求神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改正的哈。如果今天我在这里是挟制女人，叫女人强迫听我的啊，你不听我，我就出去外面拈花惹草，我就到外面去这个名正言顺的，因为你不顺服啊，弟兄姊妹，这都是很丑陋的男人，这是神不喜欢的，神不可能祝福的啊！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弟兄，做好自己该做的，在主面前活出爱的榜样，真正的权柄从爱来的，真正的权柄从爱来的啊！那真正的尊重敬重啊，这个别人对你的福气，其实都是从爱从生命里面来。那这是我们弟兄们要学的啊！所以在男女争这个谁是基督这个到底谁是主，我们一定要学习要在基督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哎呀，后面的表才40分，我一直看我怎么讲了这么久才40分，对不起不要怪我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自己的这个错误里面出来啊，真正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你就发现很不一样啊。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舍己。这个图你们看得到吗？我想稍微关灯一下，我放完这几个图再开啊，这样你们比较清楚一点。这是原来一个妻子一个丈夫，中间是十字架啊。那我们可能没有信主以前，或者刚刚信主，我们里面并没有心想要过十字架的生活。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两个远远的啊。那下一个图呢？这个我们等一下讲哈。这个鸡同鸭讲，因为各有各的世界，各有各的兴趣，各有各的语言啊，各有各的观念，所以两个人是都不在一起的，两个是不同的啊。虽然他刚开始看到他好像很喜乐，可是不可能一辈子在一起的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哈，当有任何一方开始向着十字架去的时候啊，肯舍己的时候啊，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很多家庭目前的情形，就是我们碰到的，就有一方很认真开始走十字架的路，开始学功课，可是另外一方站在那里好像不动啊。所以他们真正的 unity, 真正的合一啊，真正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新生命啊，从主而来的爱不容易在这个家中掌权啊。所以只有一方的努力，其实是对婚姻是很辛苦的事情啊。如果你们在座有任何一个人你是让对方辛苦的那一方的话，容我劝劝你哈，希望在主的面前能够积极的，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尽快的来认识耶稣啊。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告诉你说信耶稣是他人生最大的喜乐，是他整个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你对一个最爱的人，而他最重要的事你根本都不关心的话，你怎么能够说你爱他呢？所以你一定要花功夫来认识他所信仰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啊。那同样的，在属灵上，如果夫妻都信主了啊，另外一方爱主，你自己不爱主，也希望你能够加紧一点脚步哈，能够让整个婚姻啊，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能够尽快啊。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个图，就是如果两方都肯进步的话啊，这是于师母帮我做的啊，杰作 所以两个人有交集，我应该再回去刚刚，哎，对不起，两个人在十字架的底下交集大小，决定了我们合一的程度，决定了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出耶稣那个蒙福的程度。所以这个交集可以很小哈，这个交集也可以像我刚才所看的啊，这么大，这么大一个白的啊，啊，就在乎我们怎么去做它。好，我们就先开灯了哈。所以今天这个一个人，先不要讲婚姻啊，一个人活得不快乐，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是基督在他里面，这个改变他、取代他的程度不够。一个人如果更多被基督改变，更多舍己，不再是我是主，他自己决定活得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这个生命美好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当摆在夫妻里面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连一个人舍己都难，两个人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舍己也很难，对不对啊？如果两个人都持守自己的话，就不可能。所以今天你在外面上可以有很多的妥协，例如说几点到几点你去接孩子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是丈夫洗碗，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是太太洗碗啊，那这个你们可以有这些的安排啊，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根的问题啊，根的问题永远是人，我这个人的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夫妻之间要能够有真正的合一啊，要有那个真实的舍己，那决定是这个家里面幸福最重要最重要的根据啊。那弟兄姊妹，在这个点呢，是一般的婚姻讲座不讲的。婚姻的讲座只会在行为上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你要买花给他呀，你要去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没有讲到我们生命的问题。他会对你有要求有建议，看起来很像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话，不是基督来替我们活，你发现那个东西通通不持久，而且你自己做得很辛苦，你就会去数算，你说我已经饶了你三次了，你还这个样子，又来一次，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好吧，我再饶你一次啊。就像以前这个有一个人蛮有钱的，他跟他太太讲，他说我们家的那个老张司机哈，他说我不能再雇他了啊，他已经出了三次车祸，我都差点被他这个弄了死掉了啊。那个太太说，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嘛。那话中有话哈。那弟兄姊妹，这个生命里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哈，你这个根基的问题不解决啊，我们在外面去讲那么多的东西，你没有舍己，你发现你自己在那里忍啊，你在这里算，你在这里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看你改不改啊。那如果不改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新仇旧账就一起出来。但是一个真正舍己的呢，他的爱就不计算人家的恶了。那个爱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你爱他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而且你在爱的过程里面你已经得生命。因为真正的舍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请大家记得哈，十字架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在婚姻里面要有十字架要有舍己是要受苦哈，是要委曲求全啊，这是很多有时候人在婚姻辅导上给人的观念，觉得我是委曲求全。 No， 我跟你讲，委曲求全过得非常辛苦的。我们是在主的面前是舍己，不是委曲求全。舍己是积极的，舍己是带下基督的，舍己是有生命在我们里面出来，你自己在过程里面你就蒙福，你知道你今天是为基督做的，而且是在基督里做的。那夫妻两个人如果都肯的话，那你们两个就加快了这个 unity， 加快了这个合一，也加快了基督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家中的掌权。好，所以决定不要自己站在一边不动，而让另外一边那么辛苦的过来，结果你不过来哈。那我当初新娘子怎么样走进礼堂，新郎过去迎接她，那么今天夫妻两个也应该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一起向着十字架去哈。那不要觉得说从此以后我就悲悲惨惨的下哪里去了啊，而是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在十字架底下相遇啊，让我们不再是我是主，好不好？啊，弟兄姊妹，这是根基，我真的讲的是根基。你要我给你研发出很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我也可以啊，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目的。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回到根基上。 一个真实的十字架是蒙福的，你自己就先蒙福啊，你自己在里面会有力量，这个是这个成为我们里面的动力啊。那我自己是弟兄，我还是要说哈，我觉得弟兄们在这个自私的这个点上比姊妹容易表现出来哈啊，所以在做家事啦，或者我只是说一般性的，不是绝对的哈啊。我有一次到这个南加州去讲道，我的飞机场是 Burbank 啊，那个 Burbank 靠近好莱坞啊。我那天去的时候，飞机被这个 cancel， 所以我要坐下一班飞机，就比较久，就没事哈。我在那边把我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做完，我就起来逛逛这个旁边走一走，我就看到那个商店里面，好莱坞不是都在卖那个奥斯卡金像奖，那边是奥斯卡金像奖的地方，所以他那个纪念品里面很多就是奥斯卡金像奖，好。给这个最好的秘书，或是给最好的这个老师，给最好的什么什么，他就得金像奖的哈。就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哈，这个 the greatest dad 最伟大的爸爸跟最伟大的 husband 最多卖不出去，到底是卖不出去呢，还是供不应求哈？你这个那个 the greatest mom 跟 greatest wife 都只剩下一个，最多两个哈。那些老师们啊，那些什么这些大概剩下三个左右四个，就是一般的 inventory， 偏偏就是爸爸跟 husband 都剩下十几个，一大堆哈。我这个人不晓得是自觉太重还是干嘛，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弟兄们怎么搞的，都没有人要买回家给爸爸或给 husband 哈。啊，这是我后来想的，对，我们这个我后来在心里面这个思想正面一点，我就想说弟兄们大概比较懂得体贴，买给太太，太太都不买给先生。但我这个只是题外话了哈，我今天只是讲说舍己哈，我一定要 take two parties 啊，你光叫一方的话他很辛苦，真的啊，如果你真的还爱你的对方的话啊，求求你可怜他哈，你也学习舍己好不好，开始回家，你不要把舍己当做受苦的事情，当做蒙福啊，你不要把所有的冠冕都给你另外一半啊，大家一起来，真的你会发现两个人都肯舍己，婚姻容易很多，真的容易很多。第三个讲到真实的爱啊，那爱当然你会说那当然是真实的，但是这个世代已经不是了好。我们在这边简单的提几个点哈，跟大家只是带过去。那我想比较细的东西，当我们在爱的上行师讲的比这个多一点，或是底下还有一些别的课大家可以听。那真实的爱呢，我们这里提几个点哈。第一个，它决定是来自于这个意志的拣选。你会说爱还需要意志吗？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啊，那这是在恋爱的时候是这样子。恋爱的时候是几乎被大风吹，被大水 compare 啊，这个天天想的是他，这个吃的东西也会想到他啊，买东西就会想到他。可是你发现这个东西不久都会从婚姻中掉的。好，那你如果是要靠当初的那种 romantic 的感觉啊，那种心里面的激动才有爱的话，我跟你说，你这个人这一辈子你不可能在爱中满足，也没有人敢爱你，因为人客变十番，这是人的本性。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好，所以爱哈决定会有新鲜，会有喜乐，会有兴奋，会有满足，这都是有啊。但是呢，圣经上讲的 agape 跟 phileo 它很大的不同，更不要说那种 eros 那种肉体的爱，它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哈，就是 agape 的爱，特别是出于意志拣选的，神决定爱我们，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是怎样啊，主耶稣洗脚。不是因为这个比较脏那个比较不脏或者怎么样他洗谁，主耶稣爱是因为他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他拣选要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可爱耶稣爱我，不是因为我好耶稣爱我，对不对？因为耶稣定义要爱我们，所以这个爱要经得起考验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出于意志拣选的，它不是只凭感觉，不是只凭自己经历，哎呀这个人改变了，我不要再爱他了啊，那这是我们凭自己的感觉，凭自己的经历。哪一个妈妈，这个是给孩子喂奶的时候，都是要凭感动才喂的。孩子半夜哭了，你说孩子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感动。有没有人这样子？没有。 意志让你起来执行你对他的爱。拿一个太太现在洗衣服是要点着烛光，在烛光底下才有感觉帮忙洗衣服，或者先生洗碗的时候也要点上蜡烛，要有玫瑰花你才洗碗的，没有，对不对啊？你不可能靠那种东西过生活啊！你如果是要靠那个东西过生活，表示你在爱的事情上非常的肤浅啊！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真实的爱它一定是从拣选啊，不能只靠 emotion 啊，不能只靠 feeling。那接下来呢，爱是不止息的啊。那中文翻译做永不止息，那英文有个叫做 never fail 啊，讲到永远不失败啊，不光讲到它。持续细水长流，而且讲到它是不失败的啊。那我们要讲到这样子一个细水长流，或是一个不中断、一个不失败的爱，你知道天然人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不是说世界上绝对没有哈，这个因为爱也是神造的嘛，对不对啊？人也是神造的，只是被仇敌破坏了很多，还留下了一些啊，像良心也是神造的，都是好的。只是被世界破坏了，各国的良心标准不一样，个人的良心标准不一样。但是呢，良心在发挥功用的时候，你还不能说它不好，因为再怎么样是神当初造的，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有缺陷被破坏过的一个良心。同样的爱也是这样子，我不是说地上的爱全部都邪恶的、虚假的、不能持久的，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哈。那现在要讲到那个真实的爱哈，能够真正叫我的另外一半都享受的啊，能够持久而且经得起考验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爱绝对不是靠天然的。天然的爱真的底下就会讲到啊，你会在很多的事情上经不起考验，不光是试探的问题，两个人个性不合马上就会吵很多架，因为我们就是用我们天然的爱在这里碰啊。所以呢，当你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对你好啊，当你体贴的时候我就爱你，当你顺服的时候我就对你好啊，那他不顺服的时候我里面就一样的回报，这都是我们天然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不止息的爱 agape 啊，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它决定是从心造来的。那你会说这个东西太玄，对我太遥远，那弟兄姊妹我还是要说哈，今天基督徒要来就来真的，不然干嘛称基督徒？你要在主面前要得就得真的，不要得假的。你如果信了耶稣，你还是在凭自己称义，还是凭自己去有行为有见证，凭自己挤牙膏一样不可爱我还要爱你，我跟你说我不能说这些不好，我再说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他不是神的上号，而且很多的时候不能持久。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件事情，从新生命里面来，好，而且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且神就是爱啊。圣经上约翰一书四章特别讲，当我们住在爱里面的时候就住在神里面。所以当你真正是住到这个阿嘎培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你跟神的关系其实是很亲的啊。神会给我们力量，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去面对我们的婚姻，面对我们所有的困难。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跨进这个境界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啊，决定不要做一个基督伟大恩典伟大生命的门外汉啊，隔靴搔痒，没有真正得到那个上好的。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得到这个上好的哈。那第二个呢，它是不住增长哈，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嘛，所以它这个决定会不住的增长。它也像滚雪球一样，你发现哈，如果你们两个今天回家都立了心志，决定不讲消极的话，决定不随便发脾气，决定学习在主人面前能够来 appreciate 能够来感谢，能够来称赞能够来欣赏，能够来好好的爱对方，我跟你讲，你两个人一起来的话，你就发现在滚雪球了，这个爱会越来越强，这个快乐会越来越大这个关系会越来越亲密，它是一个滚雪球的关系，它绝对不是只停在那里。任何婚姻，原谅我说，都在滚雪球，只是看你哪个方向就是了。坏的就会越来越坏，好的越来越好。就如果都在滚雪球 ，Why not make a U-turn？ 180度，不要360度哈。第三个，它是经得起考验的啊。 不光信心需要经过试验，不光信心需要有行为，不然这个信心 是假的，是没有益处的。爱也一样，爱一定会面对考验，而且爱一定要有行为。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婚姻的谎言跟威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邪恶的事情要来破坏婚姻，那我们 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都要小心。现在有外遇也不是只有丈夫的事情，很多的女孩子，很多的姊妹，很多的女性现在变得非常的 aggressive， 非常的主动他们甚至为了一些好处可以不择手段的。所以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要保护自己的身心灵，保护自己的思想，保护自己一切人际的关系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经得起考验。那我们这次在这个欧洲碰到一对弟兄姊妹他们接待我们因为经济的关系，这个先生做进出口生意的已经一年多一笔生意都没有做到就整个家就完全是靠他们的 saving 在过生活。所以我们去德国的时候他们接待我们，可是我跟于师母我们很感动他这个姊妹全力 support 他的弟兄也非常爱他，非常这个体贴的这个服侍他，而且鼓励他说你既然这一段时间没有生意，就鼓励他好好追求，好好用时间来服侍主，好好读主的话。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那不是每一个妻子都这个样子，对不对先生失业了就说你怎么还不出去找事情呢你看我们银行钱已经不够了你怎么这么笨，人家一早就找到了这个马上就显出到底我们跟对方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关系婚姻要经得起考验，可以同甘也要可以共苦我们 CTC 有一个学生，于师母上次也做过见证他背着他的太太，因为他觉得当然就尼尔薪水这个太少了，所以他就不让他太太知道他去投资的去做生意去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后来发现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那么会造成他们很可怕很长期的损失，所以后来他临崖勒马决定这个把损失止住，然后这件事情他就跟他太太讲，那太太当然很难过对不对，但是他太太的最大的难过还不是说他先生把钱给浪费了他太太哭难过的是告诉他的弟兄，他说让他最痛苦的是他为什么会想到去爱世界而不来爱主让他的弟兄非常受感动在主的面前，整个人在主面前更新回来弟兄姊妹，到底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你在乎他的是什么，他经得起考验我们里面有太多的不同，有太多的可能会失败可能会在人生中的挫折可能会我们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十全八美只差内在美外在美，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上次我不要讲是谁了，我们中间有一对宝贵夫妻要回中国，跑到飞机场才发现太太忘了给弟兄买机票了，只给自己跟孩子买机票我不要讲是谁了那很宝贵那个弟兄行李都准备好了跑到那边去，然后发现哎呀没有他的机票他旁边有一个姊妹听到，他说哎呀，如果发生在我家的那个早就把我休掉了那你看那个弟兄还是很有耐心回到家自己再补票再跑去了对不对，这个 It hurts right 怎么会忘了我呢但是在人生里面就会有很多这样子，这个还是比较良性的还有很多 mistakes，很多疏忽可能会造成的伤害，造成的委屈，造成的感觉，他一定会经得一定会面对很多这些事情，孩子出问题，孩子生病这个家里面碰到风浪，弟兄姊妹，这都是考验但是一个真实的爱其实越经风浪它越甘甜越真实，两个人越近那难免会有失败，会伤到对方，我们也希望在主里面彼此接纳，彼此宽恕能够重新出发能够好好在主的面前把整个人生的下半场过得最好。那第四个是所有的爱一定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面那我为什么要加这个点，因为这个世代真的是邪恶有很多那种憧憬的虚幻的虚假的那种爱情会吸引已经进入婚姻的人，觉得我一辈子就活这么一次，我的婚姻走到这样子，我是不是应该赶快结束，我应该好好的过我的人生下半想要去换一个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所有的爱只要不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面，它就像浮萍一样 你不可能扎实的，你不可能经得起考验的啊，你不可能这个讨神喜悦的，而且你一定在主的面前要为着我们所栽种的，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你伤害人，伤害家人，伤害认识你的人，你伤害主，而且你也决定伤害你自己。所有不是建立在公义根基上的爱，通通要远避，要逃避啊！如果有，要赶快悔改。我们到各地去，常常碰到很多人私下有时候来找我们交通啊。人虽然在聚会中，可是却在外面有不正常的关系啊，一定要赶快悔改的啊！所有的爱一定要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讨神喜悦的根基上，那这样子的婚姻才可能真正的幸福哈。那所以呢，我也希望说，我们对婚姻是一个正面的看法，好的婚姻。不仅仅荣耀神，神祝福，神喜悦，而且好的婚姻决定给你自己，给家人，给孩子，都带来最大的祝福。啊，我想这个道理我们虽然都懂，但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掉到事情，掉到感觉，掉到问题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天天注意的都是感觉，都是问题，都是他啊，他又这样子，他又那样子啊，会让我们这个人失去了方向哈，失去了一种比较超然的角度来看这个局面。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用主的话重新把我们带回到对的位置上来看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用一个非常健康成熟而且一个对的方法来对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婚姻。那我们真的很盼望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从目前的情形里面走上行的路，好不好？不管你今天多低，好不好也许你已经很高了，可以更高。如果你觉得在中间，不要再往下走，往上走今天不管你在哪一个台阶，让这个点成为你的谷底，我们到头来如果我们再不悔改，再不照着主的方法来过婚姻的生活弄不好有一天你会让你的另外那一半在那里叹息说，那人独居真好，就亏欠神了，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把握，能够讲到说那个人独居绝对不好，他没有我他不会好的。阿爸们要对自己要有这个信心使命感，好好好回家按您的口子要跟他该道歉就道歉，该说好话就说好话，该亲热就亲热就有一对夫妻在那里看电视，看到那个电视里面演到那个男女很亲密的时候，太太就推先生你看你现在都不会对我这样子。那先生说，你知道吗，他那样子演一下他可以拿多少钱啊我跟你说哈，对太太对另外一半好一点，你得到的远比那个钱还多的那个祝福是永远的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的家交在你的手中，祝福我们，来医治我们。如果任何家现在有破口，有伤痕，主你为我们来防堵破口，你为我们来医治伤痕。主啊，你来重建我们该有的关系，让我们的家从今天开始，总要趁着还有今天，主，我们是走另外一个方向，我们是要上行又上行，我们要在你的爱中不断的长进，也在你的爱中来享受你给我们的婚姻生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